诸位在线上还有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进入了2022年，两年疫情就这样过去了。亲爱的诸位，我不晓得在这两年疫情的生活里边你感觉如何，过得还好吗？在两年前的这个时候，2020年1月，新加坡政府就正式要求所有从武汉来的旅客都要进行体温的检测，这就标志了我们新加坡正式开始进入与冠病疫情斗争到底的一个的开始。时间过得很快，两年过去了。亲爱的诸位，我想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我们都一起经历了这两年疫情所带来的极大的影响。它影响了我们的社交生活，它影响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它影响了我们学习教育的制度，它影响了我们生活当中层层面面，都影响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亲爱的诸位，它大大的影响了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过去有的信仰操练的步伐，我们都受到影响。弟兄姐妹，有人大大的被这个疫情影响，影响到一个地步，他停摆了两年，没有进到圣殿里边敬拜上帝。有人大大的受影响，过去的两年因为疫情，他完全停摆了与弟兄姐妹实体团契的那种的生活。有人过去两年就在网上周游列国，每一个主日没有一个固定归属的教会。过去不是这个样子，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整个信仰的生活都被搅扰了。我们回想我们过去，我们是这样子的被疫情所打击吗？或者当然，在我们看见也有人在过去的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更珍惜那个信仰，他更珍惜，更知道上帝是他永远的依靠。对我们来说，过去的两年我们要怎么形容他在我们信仰旅程当中的角色呢？他是像从天上来的闪电打雷打下来，把我们全部烧焦了，还是他像天上的大雨洪水降下来，但同时也滋润了这个大地？我们要怎么看过去两年疫情的生活，以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走的2022年开始的信仰的道路呢？弟兄姐妹，很多信徒都喜欢读诗篇，因为150篇的诗篇，几乎每一篇的诗篇都是写诗的人他生命信仰里边的一种的反省，他把他生命里边在信仰跟生活之间的那种的挣扎，那种的开心，那种的愤怒，那种的怀疑，那种的感恩，他 很真实的就流露出了他在信仰里边很真实的表达。每一首的诗篇就透过了诗歌的题材，把他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很容易引起共鸣，感同身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119篇，它不单是诗篇150篇里边最长的一篇，它也是整本圣经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段的上帝的启示。这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这么长的一篇诗篇，到底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篇诗篇119篇，到底作诗的人他要流露出的是什么呢？在诗篇119篇176节里边，我们看到不断表达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律法，是上帝的诫命，是上帝的训词，这种的表达不断的出现。 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第65-72节，如果你有注意的话，每一节的经文都出现类似的表达。他说什么？他说：“上帝，你的话、你的命令、你的律例、你的训词、你的律法。”每一节都出现同样的一种的表达。亲爱的诸位，他要说的是什么呢？诗篇119篇整篇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条跟随主的道路上，在我们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出于污泥而不染？在这条信主的道路上，在我们人生的这条道路上，我要怎么样在这个大环境里边保守自己，让自己可以行在上帝的心意里边？答案就是要谨守上帝的话，要谨守上帝的律法。可是亲爱的诸位，谈何容易呢？是吗？我们都知道要守住上帝的律法，要守住上帝的话，可是这在生活里边，我想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我们也知道，但是真是要行出来，谈何容易呢？因为这个环境太狡猾了，这个环境太诱惑人了，这整个的环境，无论是对年轻人、对成年人、对长辈来说都是一样，整个生活的大环境都在拉扯着我们的信仰。诗人也能够感受，诗人虽然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守住上帝的话，其实在诗篇119篇里边，诗人也感受到整个的大环境是不容易的。就像第九节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他知道，完全不高调的，他知道整个生活的大环境是很容易让我们离开上帝的心意，整个生活的大环境是很容易让我们充满了诱惑，被诱惑所拉去。十九节他又说，他说：“我是在世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那诗人知道，诗人知道在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是会让我们看不清楚上帝的命令，世界上有太多的搅扰会让我们对上帝的命令感到模糊，甚至来到整篇诗篇119篇的最后一节，第176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像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你的仆人，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命令。”亲爱的诸位，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要表达的是，是的，即便我们守住上帝的命令，即使我们很努力的要活出信仰，但是这整个的大环境始终是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试炼，充满了试探，充满了苦难，这些会让我们走迷了路，偏离上帝的心意，而且不只是迷羊，而且是亡羊，死路一条。亲爱的诸位，难怪信徒都喜欢读诗篇，因为他把我们真实在信仰道路上的那种的感受挣扎，就透过诗歌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很想守住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周遭的环境却是如此的残酷，在搅扰着我们的信仰，在打击着我们的信仰，在拉扯着我们的信仰。既然如此，那我们要怎么看待整个大环境呢？既然实在的情况是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环境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第71节，诗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给了我们一个信仰的视角。他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世人经过了他整个生活的起伏，看透了整个生活的环境，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要怎么看待这些受苦的事情呢？那亲爱的诸位，在圣经里边提到受苦，他所说的不只是我们身体和生病和受苦，或者说我们心灵很忧伤被打击受苦，他每当圣经提到受苦，他要表达的是一种的环境在拉扯着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的环境，是一种的处境，会让我们偏离上帝的心意的受苦，任何的这种会让我们离开上帝心意的都是一种的受苦的环境。诗人说我明白要怎么看待这种的环境，对他来说，他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为什么呢？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人不是把自己这些不容易的环境就在那里怨天尤人，不是在那里自哀自怜，他更不是消极的，因为这种的环境就被这种的环境拉着鼻子走，跟着这种的环境随波逐流。他怎么面对的？他超越这一切，他把它当成是我可以去学习上帝的律例，这种的环境是可以让我去更好的活出真信仰，这种的环境是让我可以更加的体贴，更加的明白信仰是怎么一回事，让我更加的成熟的属灵的生命。他这样的看待一切在我们生活的环境拉扯着我们信仰的所谓受苦的环境。亲爱的诸位，这不是容易的，这不是容易的，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想到这一次的疫情也是这样，无论我们是生活在哪一种的环境，哪一个年龄层，我想这一次的疫情都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受苦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次的疫情大大的打击了我们信仰的生活，它像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拉扯着我们信仰的操练。有人被击垮，而且击垮得很厉害，他过去那种对信仰的热忱完全被剿灭。当然有人因此被炼尽，他更知道更珍惜他的信仰，更珍惜他的上帝。换句话说，这一次的疫情，亲爱的诸位，不是一个终点，这一次的疫情是一个管道，这一次的疫情是让我们去学习，像诗人所说的，是学习可以知道上帝的律例，信仰是怎么一回事。当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不是一头栽在这个环境的里边，当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以后，相反的，我们需要活出重新出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被炼尽，更加的成熟。你听过什么叫做 pit stop？ 它是赛车场上的一个维修的通道，直接翻译就是坑道或者坑站，或者翻译成为进站。在好多年前，有一对夫妻，他就送了我们，我跟陈牧师两个人，两张去看新加坡一级方程式夜间赛车的入场券，太有意思了，让我去见识什么叫做有执照的飙车啊！除了看那些的车， 准备要用超速度和惊人的速度在那里漂移，在那里追赶。更刺激的是那种大马达的声音在你的耳边，然后那股浓浓的轮胎烧焦的味道，哎呀，我告诉你，太刺激了，只有现场才可以感受得到，绝对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我要说的，那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这一次去看赛车的经历，就让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任何再好的跑车，再好的车手，他在整个无论是一马当先或者是后面追赶，他在整个的赛道上面都会有一个进站预备让他使用。这个进站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进站的作用主要就是换四个轮胎，然后做出一些的小调整，哦，不是添油，不是添油，就换那四个轮胎，然后做出一些的小调整。我们看到他在同一个时候可以动员20个维修人员，就在同一个时候用极快的速度，2秒、3秒，不超过4秒，就完成整个换轮胎还有小调整这样的工作。每一个赛道上都会设有这样的进站，那我们要知道那2-3秒的时间可以让这辆跑车距离另外一辆跑车，你知道有多远的距离吗？但是他必须进到这个进站。亲爱的诸位，表面上来看他就是换四个轮胎去做一些的调整，但这个不是他的目的。进站的目的是让这辆跑车，让这个车手可以经过这个进站以后，跑出比刚才更加优秀的成绩，比刚才更稳、更猛、更准的速度。这是进站的作用。亲爱的诸位，它不是为了让这辆跑车跟这个赛车手可以维持在同样的水平，它是要让这个赛车手跟这辆跑车可以超过他还没有进到进站之前的水平，让他可以跑出更令人满意、更出色的表现。那话说回来，你知道那些换轮胎的薪水多少吗？一年据说至少打底35万，可以到100万。所以以后有人告诉你我是做换轮胎的，你先问他换什么轮胎。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看待这2年的疫情呢？它真的是影响甚至破坏了我们的生活，这是真实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包括我们信仰的生活。然而在这种重新洗牌的过程里边，我们看见有人抓狂，我们看见有人忧虑，因为它看似拖慢了我们整2年的进展，它拖慢了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进展，看上去只是那2-3秒，但是却好像把我们远远的抛在后头，不如以前。亲爱的诸位，我们沮丧，我们不甘，但是既然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万事，让我们把这2年的停顿学像诗人一样，不是被他所击垮，我们更是不能被他所击垮。我们要把它看成上帝在我们人生的赛道上，在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进站一样。看起来好像是要拖慢我们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经过了轮胎的更换，稍微的调整，让我们跑出比之前更加令人满意的表现。亲爱的诸位，进站在 赛场上对每一队车队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因为如果他利用的好，他使用的好，他可以让这辆跑车跑出更令人满意的表现。弟兄姐妹，让我们就看这一次的疫情为我们人生信仰旅途当中的进展。你跟我，我们不要被疫情所击垮，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更不能被疫情所击垮。相反的，我们要好像经过进站一样，换上新的轮胎，调整好自己，重新出发，跑出更令人满意的信仰生活和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这样子来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吗？诗篇150篇，诗篇有150篇，每一篇的诗篇都是不同的诗人所写的，之后呢，有人把它编辑起来，成为诗篇这本书。换句话说，哪一篇诗篇在前面，哪一篇诗篇在后面，都有这个编辑的目的。当我们看诗篇119篇，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大环境多变的环境里边出淤污泥而不染，怎么样在这个大环境里边守住上帝的心意。他讲完这个以后，紧接着下来所给我们看到的是诗篇120篇到134篇，15篇的上行之诗。弟兄姐妹，编辑者要表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什么叫做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15篇，这15篇都是以色列人他们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他们离开自己的环境，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上帝的路程上面所唱的诗歌。换句话说，进站不是让我们原地踏步，进站是让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当我们打开诗篇120篇到134篇，我们看到上面都有一个小标题，它写着上行之诗，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为朝圣之歌，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为登阶之诗。那为什么是上行、朝圣、登阶呢？因为学者让我们看到这15篇的诗篇是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时候所唱的诗歌。为什么是上耶路撒冷呢？我们没有看到说下耶路撒冷，只有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海拔2400英尺，大概750米的高度，所以整个的路程是一个上行的路程。按照旧约的吩咐，出埃及记第23章，那里说每一年，每一年，每一个以色列的男丁要为我守节，要守什么？守无酵节、收割节以及收藏节。所以每年3个大节日，以色列人就会从自己的地方住的地方出发，他就会放下手边的工作，他不管环境怎么样，他就离开现在的环境，他要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去表达，去圣殿里边来表达我对信仰的渴慕，来表达我对上帝的敬拜。这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上帝的要求。那你还记得吗？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就是这回事。所以换句话说，可能不止男丁，女的、小孩都会按照时间就离开自己的环境，去到敬拜上帝的地方。亲爱的诸位，那如果你有到过耶路撒冷，好，到过耶路撒冷旅游的人，一般上好，导游都会带你好去参观耶路撒冷圣殿的南墙 不是西墙，是南墙。为什么南墙呢？因为据说这个南墙是在耶稣时代最主要去圣殿、通往圣殿的那个的道路。而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它的特色就是你看到的很多的台阶，很多的台阶，很多的梯级。其实从山下一直到山上，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路程，我们看到类似的台阶是不胜其数。圣经学者就让我们看见，这十五篇的诗篇极可能就是这一路走来，在十五个不同的休息大战台阶上面所唱的诗歌，所以称为上行之诗，它也称为登阶之诗。所有上山的这些信徒都被称为朝圣者，所以也称为朝圣之歌。我们可以想象，亲爱的诸位，当以色列人从山下放下自己的工作，离开自己的环境，离开自己这个充满了苦难、充满了忧虑的环境，就攀登，不断地往上攀登，去到上帝耶和华所命定的圣殿。他一路走上去，越走越离开下面，越走越靠近上面，越走越离开世界，越走越靠近圣殿。在整个的心情、整个的表达的里边，我们看见就好像信徒放下世界上一切的享受，离开世界上一切的环境，把它放在一边，去登耶和华的山，去到上帝属灵生命的高峰，与主同行。弟兄姐妹，这十五篇的上行之诗被安排在诗篇一百十九篇之后，它让我们看见信仰的道路上的进展，不是让我们松懈，不是让我们休息，更不是要打击我们，而是要重新调整我们，让我们可以再次攀登属灵的高峰，继续的往前走。在接下来的主日，如果不是特别主日，我会跟大家分享这十五篇的上行之诗。亲爱的诸位，我们因为疫情已经停摆了两年，接下来会如何，环境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是时候应该出发。我们不能够被环境击垮。我们看到教会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好像动员二十个维修的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做出回应。换上了新的轮胎，做出了小调整。我们看见当不可以开放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里边上线提供属灵的喂养。在可以开放的时候，我们最快的速度做出回应，去做出调整，分化路线，分配时段。进站的维修已经完成了，轮胎已经换好了，该有的调整已经调整了。亲爱的诸位，我们愿意怎么样面对明天新的一年呢？让我们经过进站，我们所发挥出来的是比还没有进到进站之前更成熟，更有见证，更讨上帝喜悦的生活。亲爱的诸位，让我们就像诗人一样，学习超越环境，排除万难，去登耶和华的山。亲爱的诸位，这是在我们信仰上的旅程，你愿意吗？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在2022年经过了这个两年疫情的进展，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重新出发，恢复比过去更加堂皇的信仰的生活。无论环境如何，我们对主更加的信靠，更加的坚定。无论环境如何，我们对人有更宽广的心胸， 更大的容量来接纳。我们要超越还没有经过进展之前的表现，我们对人的爱心更加的细腻，我们在奉献上面更加的甘心，我们对聚会不管是线上或者实体更加的渴慕，把我们在疫情之前有的生命属灵的表现和追求经过了进展再次发挥出来，甚至在疫情之前我们已经落后的那几圈 那些我们该做的，我们经过了疫情再次看见信仰的真实和可贵，我们重新出发。亲爱的诸位，让我们彼此勉励，面对2022年，让我们不是被疫情所击垮，相反的，因为疫情就激励我们，让我们更知道珍惜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教会。这场疫情是我们信仰上行的进展。我们同心来祷告。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力、信心、智慧，跑出比之前更出色、更令人满意的信仰生活。至高的上帝，我们知道洪水泛滥，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的威严、你的荣耀、你的圣洁、你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无论环境如何。主啊，若我们因为环境而改变、停摆了我们对你的信心、对上帝的渴望、渴慕，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主你的圣殿里边再次听到上帝你的话。纵使周遭的环境充满了苦难、受苦的事情，拉扯着我们的信仰与主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要守住你的吩咐。主啊，经过这个进展，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我们信心不足，求主加添；我们能力不够，但上帝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们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敬拜你的人，在现场或在线上，我们向你祷告，求主给我们单纯信靠你的心，重新出发，做光做眼，见证上帝的荣耀和信实。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